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媒体说白宫准备星期四对中国加征关税；美中经贸摩擦不断，华盛顿动作频频，北京如何接招呢？学者认为习近平的称号超过了毛泽东，而习近平发出反分裂警告，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中贸易战有关的消息。美国媒体援引两位政府官员的话说，白宫准备在星期四宣布一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计划，其中包括全面加征关税和施加其他贸易限制。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公布有关中国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结果。美国贸易代表莱西泽兹他的办公室得出结论，称由于北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有价值的技术，美国每年至少损失300亿美元。为此，川普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相当于这个价值的一揽子关税。有消息指，川普的高级顾问几个月来一直在讨论对调查结果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并且提出了对中国加征关税、进行投资限制、甚至签证限制的草案。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说，两位得到这个草案通报的人士表示，白宫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300亿到500亿美元的关税，这些商品将全部是同一个税率，以期阻止大部分中国产品进口进入美国市场。不过呢，政府官员表示，最终的数字仍然未定。另外，《华尔街日报》星期三也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星期四针对中国公布一系列惩罚性措施提案，其中包括对至少价值3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多名参与政策筹划的人士还对该报说，白宫准备大幅提高中国公司收购先进美国科技公司或投资美国公司的难度。但是呢，上述关税举措不会立即实施，美国相关行业将有机会就哪种商品应该征税发表意见。华盛顿邮报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他们从四名不具名的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处得悉，当白宫高级助理将每年价值300亿美元的关税计划递交给川普总统的时候，川普指示将数额加一倍，也就是每年对数百种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总额约600亿美元的关税。报道还说，川普本周五或宣布这个措施。目前网媒 Axios 星期天也引述了类似的消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贸易行动最终可能会使北京认真对待美国对中国工产业产能过剩、产业补贴还有美国公司得不到市场准入的担忧。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是否会在星期四公布具体措施，可能只是宣布让相关机构在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内完成正式提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思考应该怎么样来实施最佳伊朗政策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是越来越不打算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川普总统面临五月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他星期二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核协议签字国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动，否则他不怕把美国撤出这个协议。川普总统一直对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持批评态度，这个协议的目的是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堵住伊朗制造核弹头的途径。今年一月，川普总统说他最后一次搁置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且要求国会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国解决伊核协议的灾难性缺陷。自那以来呢，美国军方高层人士就一再强调伊核协议是利大于弊，尽管他们也对伊朗在中东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担忧。美军战略司令部的司令约翰·海腾 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都表示，维持伊核协议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川普总统虽然刚刚上任的时候表示信任他的军事顾问和军方高层，但是他逐渐排除了那些主张维持伊核协议的官员，包括最近被解除国务卿职务的蒂勒森。取代蒂勒森的中情局长蓬佩奥一贯主张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跟国防部的官员对于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阿富汗破坏稳定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担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我们谈到了美中经济的对劲，那么摩擦不断，可是呢，华盛顿动作频频。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准备星期四对中国加征关税，那么北京如何来接招呢？川普跟习近平能否很快找到解决方案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跟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斌现场连线，详细分析了有关的问题。下面请听连线的详细内容。
叶斌你好。
你好许博。
两个多星期前呢，川普政府宣布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又初步裁定了中国和印度不锈钢法兰产品呢这个倾销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预计川普总统星期五之前呢，将宣布一项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6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那么北京方面对可能发生的美中贸易战有什么反应？美中两国领导人，你认为这方面现在还有互动吗？
那么习近平17号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几天已经过去，美国总统川普对习近平的祝贺可谓姗姗来迟。刚才呢CCTV 新闻联播播出了一连串各国领导人给习近平的贺信或者贺电，美国总统川普被排在最后。报道含糊其辞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其他方式对习近平表示了祝贺，至于什么方式现在还不得而知。最近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获得连任，川普很快就对普京表示了祝贺。川普过去还这个多次评价习近平，说他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凡的友谊，有相当不错的个人关系。那么川普对习近平姗姗来迟的祝贺，与去年19大后川普对习近平的热情态度呢，显得是大为不同。在美国国会推出台湾旅行法，美中近来产生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呢，川习的个人关系持续广受关注。中国国际问题专家郭宪刚，我今天采访了他，他认为呢，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呢，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个人关系，应该说影响不大，可是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对中国，这个进口的这个产品，征收总额达60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758亿美元。那么去年川普访华以及今年年初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美期间呢，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都是讨论的重点。最近呢，美国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对美中双方爆发贸易战的担忧。中国多次表示中方无意打贸易战，不过今天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的华春莹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了这个强硬的这个态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非要逼迫我们打，那么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如果美方最终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和必要的应对措施来维护好自身的正当权益。
华春莹还表示，中方不可以追求贸易顺差，要扩大彼此开放，做到这个要把这个合作蛋糕呢做大。另外，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今天呢也表示，这名副部长叫王受文，他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呢将采取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这些贸易惩罚措施。
齐
博，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机构改革。有消息说呢，中国政府架构改组正在启动，文化宣传和官方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及出版机构呢，将直接划归中宣部统一领导。这方面进展如何？这一举动的意义又何在呢？叶冰，
尽管中国的两会啊昨天就闭幕了，但是今天呢，北京街头穿红色棉袄戴小红帽的这个朝阳群众呢还没有撤退。中国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主席团还有政协党组今天都在开会。官媒报道说，中国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呢，书面向习近平述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要求政治局委员加强核心意识，可以说中共高层的集体领导不复存在了。新华社今天发布了最引人注目的消息，就是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份方案里呢，用了统领这个词，可谓事无巨细，比领导更近了一步。那么具体来说呢，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保留，新闻出版、电影电视今后归中宣部直接管理，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三个台呢，合为一体，对外统称中国之声啊，英文是 Voice of China， 归中宣部领导。那么中共统干部的权力也进一步集中，统一管理宗教和侨务。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局，国务院侨办啊。那么针对法轮功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呢，也就是610办公室将划归中共政法委和公安部，还有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将划归政法委，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要管理公务员，那么以后呢，单设的公务原局也不再保留。那么去年年底传出了中国的武警领导指挥权收归这个中共中央军委，那么这次改革呢，就把这个国务院管理的现役人员力量呢全部退出了武警。那么习近平上台初期设立的那个多个领导小组呢，已经变成了委员会。有分析认为，国务院的职权呢将进一步削弱加工。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说，美国跟韩国决定4月1号恢复联合军演，规模不减。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韩国主办平昌奥运会被搁置的两项军演。有关官员们说，驻朝鲜半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把美韩联合军演的日期还有这些军演的防御性通知了朝鲜方面。依照惯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视察这些军演，以核实军演是否符合停战协定。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他在五角大楼表示，美韩两军每年都举行强劲的多个系列的联合军演，今年不会跟以往不同。而此前有报道说，美国跟韩国可能会缩减年度联合军演的规模跟时间，以配合正在进行的韩朝对话和可能在5月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议。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的决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以解决朝鲜半岛核僵局之后呢，韩国人对和平前景是越来越感到乐观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目前的外交努力在韩国享有很高的支持率。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总体而言，首尔街头的人们对预计的朝鲜核谈判抱有希望。没有人喜欢战争，朝鲜或是周边国家也不喜欢，所以我认为会谈会走向和平。 最近的韩国民意调查显示，有70%多的受访者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4月和5月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朝鲜今年决定停止进行目的在于研发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派人参加平昌奥运会，因此打开了去核化谈判的大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告诉一名韩国特使说，他愿意进行无核化谈判。不过接受民调的韩国人中有60%的人怀疑朝鲜是否会真的遵守去核化协议。
我认为我们不能100%的相信朝鲜人有关去核化的言论，因为他们很善于撒谎。
韩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川普的赞成率首次超过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之前同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会见金正恩，同时强调将继续对朝鲜进行制裁，直到达成核协议为止。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因为他努力通过外交活动促进无核化谈判而上升至70%以上。
我不知道会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
虽然朝鲜还没有证实会参加会谈，但是核峰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朝鲜将在多大程度上拆除其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对朝鲜的严厉制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国之音帕顿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祝贺普京获得连任。有关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也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做了下面的介绍。
总统呢是今天在白宫说，他和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说呢，在电话中他是祝贺普京连任，并表示他和普京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晤，讨论朝鲜、叙利亚、乌克兰以及他所说的军备竞赛等议题。那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I called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the victory, his electoral victory.
我和普京总统通了电话，我祝贺他胜选。我和普京有个很好的通话，我想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举行会晤，商讨军备竞赛问题。这个问题正在失控，不过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接近我们所拥有的武器规模。我们还会讨论乌克兰、叙利亚和朝鲜等许多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就能见到普京总统。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在18号的总统大选中赢得77%的选票，获得了连任。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次竞选缺乏真正的竞争，比如说限制候选人登记，以及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禁止参选。那在川普总统祝贺普京当选之后，一些共和党籍参议员是对他的做法表示批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一个声明中说，祝贺在假选举中获胜的独裁者不是一个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总统应该做的。那他还说，川普总统这样做的话呢，是侮辱了每一位被剥夺了自由公正选举权的俄罗斯公民。那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是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做了辩护。他说，川普政府既希望与俄罗斯对话，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也会继续在诸多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会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等。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川普政府宣布因为干预美国大选和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是否认为俄罗斯的选举如同麦凯恩议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假选举时，桑德斯表示，美国桑德斯呢是没有正面回应啊，他是说美国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应该进行怎样的选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n terms of the election,
就选举而言，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如何操作。我们知道的是，普京在他们的国家胜选，我们不能命令他们怎么运作选举，我们只能关注自己选举的自由与公平，这是我们百分之百支持的，也是我们会继续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的，以确保坏人不会有任何可乘之机。
那在记者会上呢，是有记者问到川普在和普京的通话中是否提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一事，以及近来广受关注的一名前俄罗斯双料间谍在英国遭到毒杀一事。那桑德斯是说总统没有在电话中提到这两件事。那川普在白宫的时候呢，也是说他在不久将来可能会与普京进行会晤，但是桑德斯表示至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目前尚无具体的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两会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习近平在场情况下呢，为习近平戴上了五顶桂冠，说他是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桂冠比毛泽东还多一个，还有人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公然违反党章。不过呢，也有中国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需要连续性、稳定性和个人权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本届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谈到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说，这是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意志，是13亿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栗战书接着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人、人民的领路人。香港信报3月21日在特稿中说，栗战书为习近平连冠五称号。该报说，核心、统帅、领袖、舵手、领路人这些最高称号是由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代表全国人民的3000名代表面前宣读出来，就像一场加冕礼。有人因而认为中国已经从集体领导走向主席负责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说，对这次两会根本就不关注，对所谓五个称号一无所知。不过在得知习近平的五个称号后，展江对美国之音说，
真不知道啊，这反正就是超过毛泽东了啊，毛泽东的是四个。当然中国人现在也中国人现在也分层啊，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真是伟大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看法，包括我说文革过来的人，所以现在每个人说话只能代表自己。
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民众推行和接受个人崇拜，是因为民智未开，是愚昧的表现，是一种非利益的精神现象。他说，
这个个人崇拜啊，它是这样，它是分成了两种，一种呢是真实的，是吧，比如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吧，因为他建立在一种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样一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里头讲究是打天下做天下，这个党和这个民众处于一个普遍愚昧的状态下，45年，七大时候就已经喊出毛主席万岁了，是吧，这已经是封建主义皇帝时代的这个口号了，没有人能万岁，这证明这个党他还是愚昧状态，而且是毛以下的这个刘少奇啊，这些他身边的这些仅仅比他低半格的这些领导人都主动的在那儿为他树这个皇帝形象，而全民呢 处在普遍愚民的状态下，确实认为他就是除了他，中国就再没别人了，只有他能引领我们前进，是吧？而且这种崇拜呢是非利益的，它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崇拜，就是一种精神现象。
李大同说，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太惨重了，教训极其深刻。改革后，中共的党章白纸黑字明令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李大同接着谈到了第二种个人崇拜，他说
就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是吧？而且现在喊的这些人根本就是假的，是完全是假的，是吧？他完全出于个人私谋利，他这样来做这种肉麻吹捧之词，他心里没准把他祖宗八辈都骂了一个遍。
苹果日报说，一些人大代表在习近平全票当选后也疯狂擦鞋。该报引述了湖南人大代表杜美双在人民大会堂对媒体的讲话。杜美双说，习近平真的前所未有，不得了不得了，激动得要流出眼泪，真的特别高兴高兴，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激动激动，除了激动还是激动。这位人大代表还说要为习近平点赞100个、1000个、1亿个，点的很多。他还说，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我们穿的都是不足，但是我感觉全场都热了，沸腾。该报最后说，翻查资料，杜美双是国家二级演员，常德花鼓戏省级传承人。在被问到围绕习近平个人崇拜问题时，一位希望匿名的北京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两派两派两派，有人很有看法，就非常反感，这看法非常反感，搞不清他怎么会这么样，你知道？往回走，这我觉得挺逗的这事儿。
还有中国内地民众表示，中国需要稳定和联系的最高领导，需要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出现，解决贫富悬殊等深层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些人当中，往往包括所谓的毛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3月20号备受关注的中国两会落幕，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批准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同时在本届人大上，中国高层的众多人事安排也基本到位了。那么这些动作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美中关系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呢，也详细谈到了有关的问题。
我呢，前两天刚刚参加那个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它的题目呢叫从中国的两会来看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怎么样的修宪来取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然后呢还有就是两会的人事变动，他们对哪几个人和中国就和美国关系、美中关系有关的那些人事安排就特别感兴趣。那么还有美国那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具体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么样，这些话题比较有兴趣。
是，那么谈到修宪呢，美国的专家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修宪我们知道，就一出台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那么习近平这个做法呢，是背离了中共的前领导人邓小平从就是说制定的就是中共的权力和平结交的这个一个制度，然后呢，那表明了习近平肯定是要走向那个集权和那个专制。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那个张克斯，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这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全球野心有关。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见解。
So in terms of why, and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state presidency, it is interesting.
为什么要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个职位并不那么重要。这个做法很能说明这个职位在现代中国的作用，并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全球野心。从参与全球事务的角度来说，国家主席是个接入点，时代不同了。 如果你希望为中国创造全球位置，你必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应该是部分原因。
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有三个职位，第一个呢就是国家主席，然后呢还是中共的这个总书记，然后包括军委主席。那么这两个后面这两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呢是没有这个任期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他在两届期满之后他要换届的话，就是说他要退离职的话，那么即便他保留了后两个职位，他可能也不方便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交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说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呢他肯定是希望就是说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这个方案的，对吧？所以呢，然后张克思呢他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觉得习近平掌权可能就是说不太像那个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是就是好像为了权力事权诚信，他觉得他可能是希望掌控一些权力来完成他上一届没有完成的这个事业啊。但这个当然有别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这是关于这个修宪的问题。
是，那么这次两会也公布了一些人事变动，美国方面会最关注哪一些人事变动？
就刚才我提到他们就关注对美中关系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人，那么这当中呢就是王岐山和刘鹤，然后还有被边缘化的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谈到刘鹤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刘鹤他曾经是习近平和前几任中国领导人的一个经济顾问，然后呢他这一次是被任命为副总理，负责监督金融和那个产业的政策。然后这个张克思呢他就说那个其实刘鹤在管理金融方面他没有很强的背景，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他跟中共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很紧密，他们是少年时候的一个知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应该有一定的力量。然后呢刘鹤怎么做呢，就是说他觉得刘鹤可能就是说看起来他有市场的这个背景，但是呢他可能更倾向于和习近平是一致的，要保持中共的领导。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要说的改革，就是说中国国企改革。他就说刘鹤可能你不要指望他在国企改革方面有什么做法，他可能会就是说帮助习近平完成习近平的理念，也就是把国企中国的国企做强做大，然后做到全世界的这个龙头老大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刘鹤的这个晋升呢直接影响到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李克强。其实关于李克强的那个呢，就是说美国的专家就说李克强好像已经成为国务院某个部门的领导人了，他们甚至调侃的说李克强还用得着每天去上班吗，对吧？但是刘鹤好像讲起来我们觉得他这个位置好像比较强，但是还有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到刘鹤的位置，他们讲的这个人呢就是王岐山。他被就是说任命为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呢就是说据说他要负责这个美中关系。那么我们想到这个王岐山呢，他其实在这个外交和经济领域他有很大的这个背景，比方说他以前的担任那个中国副总理的时候，那么参加了很多的美中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好几届了。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王岐山在这里，那么刘鹤他还有什么作用，是这样子认为的。
是，那么具体到这个王岐山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你觉得有什么？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看法？
对这个呢，我把这个问题问了这个奥巴马时期负责那个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他叫科特·坎贝尔，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Wang Qishan.
我对王岐山很有信心，而且我也相信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没有看到美中关系一步步走向低谷。我想这个阶段我们中国朋友需要听一些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觉得美中关系上有一些元素无法发挥作用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也可以告诉美国我们也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对美中关系不那么悲观。
对， 对，他能这样说我觉得有点惊奇啊，就是说他几天前，应该两三个星期前，他写过了一份这个一篇文章，他就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七十年来对华政策失败了，结果他现在说的是，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抛弃这个和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我们要做的是做一些调整，他是这样说的。
嗯，是。那么就这次两会来说，在经济问题方面，美国人最关心什么？
嗯，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如何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就是说经济当中的一个风险，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它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
中国的两会已经闭幕了，港澳媒体一直都不断在刊登报道跟评论有关两会的有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等重大的决定，可是呢，他们的视角跟中国大陆的官媒却明显不同。下面请您收听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苹果日报3月20日刊登李平的评论说，中共从1954年首次制宪到文革抛弃宪法，再到近年频频修宪，每次都把宪法当作体现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是中国帝王出口呈现陋习的沿袭。中共一边反对宪政，视之为西方邪路，同时又宣称依法治国，以宪治国，无非是用宪法包装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合法性。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称帝元年，以宪治国必然会走向语录治国，年年修宪不可能，月月出版习语录红宝书则可行，而且习近平的红宝书还特别受到一些欧美商人和政客的捧场。信报3月20日刊载金真的文章《消失的反对票》，这篇文章说，人大的投票结果没有意外，但是票数让人眼前一亮。人大以往事关领导人的投票，无论多顺利，总出现少量反对票和弃权票的点缀，而今年明显换上了新风，出现了久违的全票当选，对习近平的投票反对票一张都没有。这篇评论认为，从政治现实看，习核心几年对党和干部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与中央高度一致。为此，人大除了一句到尾，全力支持中央依法施政，还有什么好说的？作者认为，中国式的选举讲的是和谐与团结，反对票、弃权票一张也嫌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日前撰文，昨天姓党，今天姓习。他说，中国政治大倒退之余，中共也异化为习近平党。习近平利用修宪与进一步的集权伎俩，实质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把共产党私有为习近平党，以一己的权力欲和权术集结了整个党国机器。林和利还说，习近平把邓小平40年改革打了个稀巴烂，完全废掉改革总设计师所倡议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党政分开，相对有序的接班人制度。林和利说，中共的灵魂被彻底掏空。信报星期二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选总统的报道标题似乎一语双关，普京无意修宪，称不会做总统至百岁。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人大会议这场戏实在太伟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港人对人大会议显得漠不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所谓最高权力机关，说穿了一直都只能沦为一种政治礼仪，无论这种政治礼仪搞得多么富丽堂皇，都只能是一种政治和权力游戏的伪装。中国大陆那名女记者对以提问包装拍中国马屁的伪外媒女记者的那个白眼儿，似乎也说明了这种会议的虚假。此次人大修宪立即在香港产生影响，新科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今后如果有人叫喊结束一党专政，可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其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明报星期二的社论说，香港基本法源于中国宪法第31条，然而尊重宪法并不代表宪法所有条文都适合硬搬生套到香港。 一国两制是矛盾统一体，需要创造性的模糊，才能够让两个制度并存。修宪后收紧参政空间，将是对一国两制基础的注释。明报还特别谈到有屠夫之称的傅政华任中国司法部长一事，认为他的当选有些意外。这家报纸说，傅政华应该为2015年709打压律师案件负责，他的当选未来会使中国维权律师的日子更加艰难。澳门新华澳报说，王岐山重新出山表明，修宪撤销国家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还是不够的，还需适当改革所谓七上八下的任职制度。一刀切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否则一大批能做事能成事的人物会壮志未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大家介绍这一星期来香港的主要新闻动态。申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下面呢就由我呢为大家盘点一下近期一段时间的香港的主要新闻。我希望能够讲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国歌法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李嘉诚先生退休的问题，还有一个香港立法会补选的状况。最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简单的谈一下金瑶如新闻自由奖。
好的。
那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呢，在过去几天呢，就是关于国歌法的问题。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底呢，通过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且交由呢特区政府通过本地立法的形式进行实施。因此来讲呢，特区政府上个星期五已经呢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其中披露呢当局要草拟所谓的国歌条例草案，其中呢有关的建议呢要由呢规定呢由这个特区行政长官规定奏唱国歌的场合，明确的列出呢奏唱时出席者需要这个肃立庄重，中小学生呢必须要学唱，要了解国歌的历史等等，因此呢给那个教育单位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同时呢要禁止改歌词以及歪曲贬损等行为。这是来讲呢香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因为在很多公众场合、体育运动比赛的场合呢出现了围绕国歌这个奏唱过程当中有些观众行为有所引起的争议。
嗯，
那么新的国歌法呢要提出呢违者呢可能要罚款5万元，同时要监禁3年。但是国歌法来讲呢，据说来讲呢不设追诉期，贬损呢可以秋禁达3年的时间。那么这是关于那个国歌法的问题。第二一个来讲呢，就是李嘉诚先生宣布退休，这个是在香港以及在全球的华人社会以及在商业界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了。
对，
这是3月16号下午4点的时候。
嗯哼，
那个你知道呢，当年呢是当时呢90岁高龄的李嘉诚在记者会上宣布的，这实际董事会的一个会议上宣布的。届时呢他卸任呢这个长和集团董事会主席的一职，由他的长子呢李泽钜来接棒。香港有媒体因此说，香港的一代巨富已经光荣的退休了。
嗯，
那么李嘉诚呢在记者会上他自己说，他是12岁啊，据说12岁到香港进行打拼，现在90岁已经在退休了。那么对他这个，所以说他这个很有戏剧性，而且在这个会场上呢他非常活跃，甚至跟媒体来讲呢自拍，搞自拍搞得十分的自拍，让大家呢充分享受他个人的快乐，
是
他非常的感恩。哎，非常的感恩。关于李嘉诚这个事情呢，这个退休这个事情呢，比较争议的问题呢，这个是这样，因为他呢最近几年呢有很多的资金呢从中国大陆呢陆续的撤出，这个看来去了确实呢有这种情况。但是李嘉诚先生讲得很明确，他撤资呢只是来讲公司内部资金的一种回笼，并不是整体的来讲呢从中国大陆那个退出。因此来讲呢，实际上在会上呢，这个李嘉诚先生也就是比较间接的或者比较直接的正面的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大家都知道，在前几年的中国大陆的有一些正式的媒体啊，甚至，对这个对李嘉诚 进行了这个追讨，甚至来讲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认为李嘉诚来讲这几年发了大财，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特别是跟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关系呢，得到了很多商业上的好处。那么这个呢是关于这李嘉诚先生退休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香港立法会的补选，我希望简单说一下。
好的，
这次补选呢一共是四个人那个完成、
嗯、
因为呢是这个是去年那个有四位立法会议员取消资格以后空缺出来的四个名额，因此来讲呢这个补选呢在3月11号进行。整体呢因为当时11号我已经在香港了，观察到呢整个的这个情况就是竞选造势就比较冷清，
嗯、
也可能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是轰轰烈烈，这个地方有相应的规定就比较安静，但是总体上来讲确实安静，那个调子不高，声势也不是很大。那么整体来讲呢这个民主派来讲呢只这个在过程当中呢赢得了2席，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么高，因此来讲恐怕会影响到民主派在立法会整个的来讲的一些运作，或者说来讲他们的整体态势。这是立法会补选的问题。最后呢就是这个香港媒体记者因为突破了新闻封锁，获得了这个金瑶如第9届自由新闻奖。这个事情来讲呢实际上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批人来讲呢，在这批新闻工作者呢，在他们的这个新闻从业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重要的新闻报道，的确呢推动了香港社会对有些认知的了解。你像这个金耀如本人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他是曾经是香港青铜报纸文汇报的总编辑，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在6次事件当中呢，他不满中共的暴力镇压，在文汇报呢以痛心疾首4个大字表达不满，与中共决裂后移居了美国，最后在美国病逝。2009年5月成立了金瑶如自由新闻奖，以奖励维护香港新闻自由做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那么这次获奖呢，我当时去了现场，这个获得奖项的来讲呢，他们有几个报道是非常那个怎么说引起轰动的。一个呢就是刘晓波先生最后的这个文稿，他们的一位记者来讲呢获得了，端传媒的一位记者获得了刘晓波先生的最后的这个手稿，把他交给了他的这个妻子刘霞。所以说当时是独家新闻，所以说呢为此来讲呢这个端传媒的这个记者和编辑呢获得了奖项。另外来讲呢关于前特首梁振英的这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有记者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尽管呢梁振英先生和当时的这个澳大利亚公司方面表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就事情本身来讲，他们在来讲呢推动政府廉洁方面的确做了有益的工作。
是，
那么大概情况呢就是这样，就是香港近期的主要新闻动态。
好，谢谢申华在香港跟我们做的连线，介绍了香港这一星期来的主要新闻动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领导人向台湾发出反分裂的严厉警告，台湾星期三表示一艘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台湾方面紧急出动军机并且派遣舰船进行追踪。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辽宁号航母编队周二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同一天向他所称的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举动发出严厉警告。
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台湾国防部21日发布新闻稿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于20日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已于21日中午脱离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继续向西南航行。判断这一航母编队的行动是为执行跨区训练。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派遣机舰全程坚贞与应处作为，并无异常状况。据法新社报道，自台湾总统蔡英文于2016年5月就任以来，中国方面就加紧了在台湾岛周围的空中与水面巡航。 法新社援引台北的消息称，自2016年8月至去年12月中旬，中方军机在台湾周围进行了25次演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俄之间的较劲。中国跟俄罗斯不断宣称双方关系越来越好，可是呢，台面下两国之间的间谍活动却是越演越烈。俄罗斯法院判处两名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前特工重刑。过去经常有俄罗斯科学家因为向中国转交情报被判刑，但是呢，中国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内部招募间谍以及收集俄罗斯安全机构活动领域的情报被公开，十分的罕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3月20日针对一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案件作出宣判，两名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前特工犯下叛国罪，为中国充当间谍的罪名成立。曾经是西伯利亚军区联邦安全局高级官员的康德拉基耶夫被判处14年的徒刑，另一名联邦安全局的前特工达姆巴耶夫被判处8年徒刑。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的这家法院，从去年夏季起审理这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这家法院说，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的康德拉基耶夫为中国收集了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活动方面的情报，达姆巴耶夫负责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他把这些机密情报利用电脑 U 盘转交给了中国安全部门。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这两人多年前被中国国家安全局招募后，根据中国情报官员的指示，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收集情报，中国为此向他们支付了2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最近几年来，媒体经常报道有许多俄罗斯的科学家被指控为中国当间谍，因为向中国转交科技领域的情报被判刑。这些科学家工作的领域涉及航空、航天、导弹、火箭和材料等众多领域，但中国在俄罗斯情报部门内部招募间谍，以及中国感兴趣和收集俄罗斯安全机构活动方面的情报，中国吸收的间谍因此被判刑却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间谍战中，双方你来我往，打入对方情报机构内部，相互吸收招募对方特工当间谍的做法很常见。不过中国在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与西方有所不同。安全分析人士克洛特琴科说，英美间谍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中国更集中在获取科技情报上，以便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克洛特琴科说，中国更感兴趣工业和国防科技机密，而英美间谍则试图获取俄罗斯所有领域的机密，包括政治、外交领域的决定、对军事潜力的评估，以及针对俄罗斯核武力量进行间谍活动等。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曾经表示，外国针对俄罗斯的情报收集活动非常活跃，已经有300多名外国间谍和线民被揭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尔特尼科夫去年年底说，外国间谍机构试图涉足俄罗斯国家的所有机构，但是都遭到了俄罗斯反间谍部门的强烈回应。从2012年起，总共有137名外国间谍和线民在俄罗斯被判刑。俄罗斯目前与西方对抗交恶，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间谍案件被曝光后并不让人意外，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却越来越好。在这种气氛下，中国在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反而经常被俄罗斯公开。但间谍丑闻并没有影响到中俄两国继续互动。俄罗斯与中国的高级官员都表示，普京总统今年将会再次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会在9月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 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习近平将首次出席由俄罗斯在当地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日本首相安倍已经表态将会再次参加这一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援引两位政府官员的话说，白宫准备在周四宣布一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计划，其中包括全面加征关税和施加其他贸易限制。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公布有关中国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结果。美国贸易代表莱西泽兹的办公室得出结论，称由于北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有价值的技术，美国每年至少损失300亿美元。为此，川普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相当于这个价值的一揽子关税。有消息指，川普的高级顾问几个月来一直在讨论对调查结果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并提出了对中国加征关税、进行投资限制甚至签证限制的草案。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两位得到这个草案通报的人士表示，白宫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300亿到500亿美元的关税，这些商品将全部是统一税率，以期阻止大部分中国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不过，政府官员表示，最终的数字仍然未定。随着中国领导人向台湾发出反分裂的严厉警告，台湾周三表示，一艘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台湾方面紧急出动军机，并派遣舰船进行追踪。台湾国防部21号发布新闻稿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在20号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已经在21日中午脱离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继续向西南航行。判断这一航母编队的行动是为执行跨区训练。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派遣机舰全程监测与应处作为，并无异常状况。法新社报道，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就任以来，中国方面就加紧了在台湾岛周围的空中与水面巡航。法新社说，自2016年8月到12月中旬，中方军机在台湾周围进行了25次的演练。美国政府思考应该实施怎么样的最佳伊朗政策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看来越来越不打算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川普面临5月认证川普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他星期二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核协议签字国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动，否则他不怕将美国撤出这个协议。今年1月，川普说他最后一次搁置对伊朗实施制裁，并要求国会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国解决伊核协议的灾难性缺陷。美国称，美国和韩国决定4月1日恢复联合军演，规模不减。五角大楼发布的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韩国主办平昌奥运会被搁置的两项军演。官员们说， 驻朝鲜半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将美韩联合军演的日期和这些军演的防御性通知了朝鲜方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